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认清事情的本质啊。有的时候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其实它后面可能有更深的弦外之音，而那个弦外之音呢，可能才是事情真正的重点跟内涵啊。那有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话，可能就要通过了解事情的本质，就比较能够对症下药。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和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您好。
第三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是蛮有意思的哈。有时候我们在看对方，比如说你觉得对方在生气啊，对方不高兴啊，问题是他真的不高兴吗？还是说是你用你的观点在看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不要去想，假设说这个人跟你之间不是有现在这个关系的话，你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在看他或是看这件事情？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最亲密关系的人啊，类似像你的孩子啊，或者是你的配偶，那么你对他的这个观点跟对别人的观点在同一件事情上是不是会有差别？另外一个就是说啊，比如说是你的朋友，那么是你的朋友的话，其他的朋友是不是跟你的观点都会完全一致？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人很自私，那么是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他自私，还是说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当中有一两个朋友会认为说其实他不会很自私？
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种偏见，就越看就越觉得不对劲。
是，假如说有一两个朋友觉得他不是很自私的话，那他们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他是用什么角度在看他？那这个角度跟我们在看他的角度是不是一样？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讲，我今天早上吧，一个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他提到说他老公在吃东西，然后呢他有问题要问他老公，然后他就问他老公说我要问你那个问题你有收到吗？他老公说我没有收到，我现在在吃东西，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那他说我老公态度很不好啊，他在这样讲。那我说你送 message 给你老公，你去看一下 message， 跟他去看一下 message， 其实意思是一样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去看 message， 为什么会觉得他老公的这个说法对他来讲是不礼貌或者是态度很不好？那是因为呢，我们有一个观念嘛，认为说是老公，所以你就应该要爱我。那所以呢，我叫你去看 message， 你就应该去看。如果你没有去看，你就是对我很不礼貌、
不尊重、
不尊重或不爱或怎么
样？很多人就会把这一大堆加进去，
是不是？所以我举这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看，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你的朋友在吃东西，那正在忙，然后你送信息给对方，对方说我还没有收到，你要不要去看？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这个朋友他是忘了他要问什么问题。
嗯，
然后他说啊，你去看一下。他说啊，我现在在吃东西，你去看一下。他说这样态度不好，这样子。态度不好，他有没有他的理由跟他的原因？其实是有的。那他的理由是说啊，你是我先生啊，那你就应该要疼我啊，你就应该要让我啊，我叫你去，你为什么不去？类似这样的，把其他的有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投射在那件事情上
啊。他先生有他先生的道理，因为他正在吃东西嘛，他那时候可能正在想别的事情或什么，他不想去看。其实都是小事，可是生活里有些小事就会被我们搞成大事。
是，我们对一个人有意见或情绪上过不去，有的时候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你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
对，先预设了一个应该。
对，
常常是麻烦的源头。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好的答案，我们其实是要问好的问题。假如说你觉得这件事情让你很困扰，你没有办法看清楚事情的本质，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问对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得到正确的答案。有的时候我们问的问题好像不是在问他这个态度怎么样，而事实上是在问他是不是不关心我，他是不爱我。 把很多问题扯在一起的话，你比较不容易看得到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嗯，
呀，那有时候我们在讨论问题的话，比如说面临的一些困难，那这些困难本身呢，它是困难本身呢，还是这件事情当中呢，它其实有你可以得到你的想法的契机。我碰到问题，比如说先生现在在吃东西，他没有去看信息，他也愿意去回答你任何信息，只是他现在在吃东西。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他的态度很不好，反过头来讲的话，人家在吃东西，你一定要叫别人去做，是不是我们的态度是也有一点问题的？
其实我们如果对朋友，我们就不会这样强人所难，
是，
但是我们常常对家人就会，尤其是对配偶，
是，
其实最应该最好的关系，最应该最善待的关系，我们常常反而用相反的方式来对待。
因为我们把一些我们对事情的观念直接投射到对方的身上，比如说朋友好了，你是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对我？可是有时候我们并不晓得，我们把一个朋友应该怎样的这个概念，把它加在跟他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那件事情当中有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的这个部分在，因此才会触发我们内心的不愉快。同时呢，当然一定是先我觉得我的配偶不是很在乎我，很关心我，有可能这个东西呢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他已经累积了，透过这件事情呢，你会觉得说你看他就是对我不礼貌。
可那是因为我们用一个标准去看对方，去硬加在配偶的身上。其实这让我想起那个甘乃迪讲的一句话，他说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要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那同样的，有人说不要说要把美好的地球留给下一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美好的下一代留给地球，就让这个不会 abuse 地球的下一代继续生存下去。那其实同样的意思，我们对于我们的配偶，其实如果是说我为他，我能为他做什么，经常这样想，而不是想他应该为我做什么，可能关系就会好很多，是不是呢？
是，假如我们内心里面先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不被疼不被爱，但我也在日子当中不断的去说寻我是不是有被疼被爱，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把这个东西跟他应该要疼我应该要爱我的这两个东西会合起来，合起来以后你重新投射在跟他交往的关系上的时候，你看事情的本质就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因为他加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对你，而那个东西是你觉得你本来是没有的，而需要由他来补偿的。那第二个就是他如果这样做，他才符合你认为的某个条件，
他才符合好配偶的条件。
对对对，这两个一加起来以后，放在他身上以后，实际上他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了，我们只是在看他是怎么对待我，我们也一直都在寻求这个部分。那个寻求的部分呢，可能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是说在一天24小时当中，他必须要维持一个符合你的观念的这个部分，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难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不是知道你怎么想，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怎么想，你真正你的渴望你的需求或者是你希望他怎么做的那个部分，他没有办法知道你希望他怎么做，
对，自己都有时候不太了解自己了，何况是别人。
是，所以我刚提到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对照方式如果说我们要知道什么事情是真的话，通常我们会这样看嘛，如果不是他这个角色，如果是换其他的人，换一个某甲或某乙的话，如果某甲跟某乙坐在那边，那你会怎么对他？你就会发现其中有包括你的投射在内。
对，那时候我们的合理性就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就会通常我们会比较公平。
对，第二个就是我在批评他的那部分在他的所有的环境、所有的朋友当中，人家是怎么看他的？如果他对我是很刻薄，或者是讲话很不礼貌，可是他对别人都很客气，那就表示我跟他之间有某些部分是我个人的投射造成现在这个结果的。是，因为显然他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人，你还可能没有把这个人的真实的本质看清楚。
所以我们就说看本质啊，或者是说看关系的本质啊，他对方所谓的爱不爱自己啊，或者自己爱不爱对方啊，其实从哪些角度看会比较健康呢？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角度，我们永远在看怎么样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在看他对方做错什么事情。
但如果女生比较在乎的就是感情啊，她到底还爱不爱我，那这种东西通常怎么看，女生才会知道男生到底心里面是怎么想。
如果你要看事情的本质的话，你就不要先把自己的需要
放在前面
，因为如果你把
自然看不清楚本质，自然扭曲。
我最近一个朋友在问我创造的问题，而且很多学生心理的朋友都经常在讲这个问题。哦，我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要创造一个好老公，然后好老婆。我需要创造有一个金钱上的满足。我觉得创造本身是没有错的，是让你在没有的当中变成有，对不对？这是一个概念，没有错。可是比较更重要对创造的概念是说呢，是用你的个人的特殊的想法或你的灵感，在现有的东西当中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它是跟以前的任何做法不一样，这才叫创造。假如创造把它拿来当作是满足我现在的匮乏，或者是我感官上的需要，那个只能说是像小朋友说我要糖果，我要糖果，你可不可以给我糖，你可不可以给我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你没有的你需要有，可是真正创造的话是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思维方式，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想法，
把你有的展现出来，
把你的潜力把它创造出来。比如说
把你内在想到的已经有的
是
流露显露出来。
别人在吃桃子，你说啊，我要创造一个我现在可以吃桃子。你要创造一个你要现在吃桃子，那么首先呢，你要看看假如你真的想吃桃子的话，就走到外面去买。再来就是不然你就去做桃树，或者是你去改桃子的品种。但总而言之，谈到创造的话，它通常不是在谈需求的满足，因为需求的满足的背后它存在的一个东西就是匮乏。一个人之所以会有匮乏，通常是由于你内心的某些恐惧所造成的，才会形成匮乏。因为我没有，我害怕没有。
可是人就是因为匮乏所以才希望有啊。
对，
因为没有所以才希望有啊。
你因为没有才希望有，那这个没有要希望有的时候，通常我们所经过的过程是经过一个思维产生的过程，它并不是我去满足我现在的这个需要。只要说你只是为了满足现在的需要，就好像我刚提到那个例子嘛，一个小朋友说我要玩具，我要玩具，总是有人跟你讲说，哎，信念创造实相，你只要想要玩具的话，那可能就会玩具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你。但是应该不是吧？应该是你如果需要玩具的话，那么你用什么方式可以自己做一个啊，或者是去外面赚钱。总而言之，你有各种方式，各种的创意或各种的行动，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展，把天赋才能表现到最好。因为那个会转化我们内心的感觉，你对自己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会不一样，你会产生一个信心，然后产生对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你内心里面先有一种拥有的这种满足感，或者是它不是在一种匮乏的状态。那这样的话，首先它在心理上是已经具有这个条件的。那我们刚提到的是，如果我是匮乏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缺乏什么，渴望的什么东西，但是渴望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匮乏。那很大的匮乏的后面还有一个心态，就是我觉得我是没有的。
所以您觉得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在心理上你是先有一个信心嘛，
有信心。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对不对？那他说他想要在山上买一个房子，那可是因为他有很好的老爸啊，所以他这样的渴望他是很容易达成。
那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老爸，
没有一个很好的老爸，
有钱的老爸，
他就不相信他自己可以在山上买房子嘛。对，他就不会一个信心，觉得说他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我们把一件事情，我说我要创造出来，是不是我在内心里面我先相信我可以做得到，我先觉得我可以做得到。那一样的情况回到刚才我们讨论的，比如说像夫妻关系来讲的话，假如你相信你在你内心里面相信你的家人或你的亲密关系的人，对他们有一个相对的信心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问题的重心是放在于事情它能够往完成的方向去走。如果说当你的想法是往你可以完成它的方向去走，而且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那么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那你采取了行动以后，发现到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情况它是会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并不是我像义和团一样说，哦，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那然后天上就会降下来什么。我们骨子里面相信我们可以做到，因此我们朝着那个我们能做到的方向去寻找所有可能性的方案，那么因此我们就比较容易把事情做得出来，这样。
所以就说恩宠的感觉， 啊、理所当然的感觉，有一种和谐的感觉，觉得这个宇宙是会帮他的，然后轻松不费力的感觉，会有一种顺理成章就会得到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感觉。我就很好奇啊，人的这个心想事成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对生命的信心嘛，对不对？
是，你有信心，然后因为有信心，所以产生一个你想去修行的力量。
嗯，
假如说你觉得没有信心，通常我们会碰到事情的话，我们会看看我错误发生在哪里。那去看错误发生在哪里，当然是可以去检讨，我可以用其他的新的方法。可是有些人在探讨我错误在哪里的时候，通常他探讨的角度是在看我什么地方做错，我不应该这样做错，那我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误。这种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你在寻找对的答案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勇气，你很有可能把现在的错误就往以后去投射，你就以后还是有可能会做错，然后你会加强原来那个错误，你就说哦，这个很不好做到，你会加强那个错误的困难度，然后你会觉得你比较没有能力去完成它。
所以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是由衷的相信它会发生，宇宙的力量就不知怎么的就会来帮助你，对吗？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
那秘密的说法也是这样子？
我是半开玩笑啦，我知道这个字不是这样拼的啦、相信对不对？相信的话不是叫 belief 吗？变成你所生活的那种方式， belief 你怎么样在生活，你怎么样去生活的那种方式。但我知道这个字不是这样拼的，多一个 F 或者多一个 E、
就是说你就是用生活的方式，就是把那个相信活出来。
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生活就是我们一直所相信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那我觉得是用这种方式在过生活，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过生活。
是。
那所以如果你相信一件事情，那么你所相信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临到你的身上。
是是是。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